各位晚安哦。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是进度到了第九章，那心灵本质只有十一章，所以只剩下最后三章。那这一章呢，内容是非常精彩啊。那但是有一点抽象。可是呢，如果你了解这一章的话，可能可以解开大部分一些人生的迷惑吧。这一章在讨论的是纯能量的特质，精力充沛的心灵跟事件的诞生。那纯能量的特质，什么是能量呢？我们说能量可以化成质量嘛，哈，能量就是神啊，能量就是 CU 啊 ，CU 单位啊，能量就是宇宙事啊。那充沛的这个心灵呢？什么是充沛的心灵呢？能量推出来，意识推出来的是意义单位嘛，电磁能量单位。那电磁能量单位，赛斯对它的解释就是有质量没有重量的，被推出来的一个波啊。那这个一单位呢，就塑造成很多的类似像内我、存有啊。你不管你今天是悟道或什么干嘛的话，它仍然是在一种一单位的一种所谓的显现之下啊。那事件的诞生呢？事件的诞生，因为以纯能量的这个特性来讲的话，所有的事件呢，它基本上是以可能性的方式来存在的，所以变成它推出来一个满满的可能性出来。那事件的诞生是由你去选择出来的，由你在这很多的这个可能性当中去选你想要发生在你生命当中变成你能体验的一件物质的事件，所以它发生的。基本上这章他大概讲的内容是这样，所以他一开始提到说，人们声称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啊？他们对他们有兴趣，那有兴趣的这个题材，比如说是梦到底有多真实啊？梦只是梦嘛，那到底有没有真实性？那有没有意义啊？那有没有会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可是每一个人，多少都知道，说是梦，它有一个非常可及的一个亲密本质，跟你的现实生活是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啦。那假如这样讲，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形态，它不会没有意义，也不会没有价值。所以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嘛。好，所以梦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话，它不会没有意义的。那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所以呢，不过呢，他说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是很多人在关心，却没有触及到梦活动背后的一个更大事件。梦的背后有没有事件？我们这样讲，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事件了。比如说我们的人生是人生所发生的事情背后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推动力，那梦的背后呢，它有一个更大的事件，而且更大的事件到底是什么？当然是你的心念啊，你的情绪啊，你的心念、你的情绪在梦中呢，它直接的显示出来，直接的体验。那我们在上一章里面呢，我们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嘛，我们也讨论到梦有很多的特质。那我上一节我已经大概归纳过了，梦基本上是一个自发性的活动，它是自然而然来的一种活动，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它会自然的做梦，你没有办法规定你今天晚上要做什么梦，所以它是一个自发的活动。那为什么它自发的活动呢？它是一种好玩的特质来形成事件的一种艺术，也就是它把它当作是一种好玩，自发自然的把你在心中真的感受到的那些事情，它在梦中显示出来给你看。第二呢，它是把 在梦中呢，他把所有的可能性，我们说，我们的能量基本上是带来的是可能性嘛，我们的意识单位它带给你的是一种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呢，它在梦里面可以玩来玩去，啊，比如说我嫁这个人，啊，那过一种生活，哎，可能明天又嫁了另外一个人，又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不会说在醒时世界的话，你只能嫁一个人嘛，对不对？他不嫁他的话，你还得离婚，然后办一大堆手续以后，你才能够进入第二个婚姻嘛。可是，在梦中的话，你随时以不同角色，去体验不同的生活啊。所以你在梦中是把可能性玩来玩去的，啊，这是第二个嘛。那第三个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梦中呢形成这个事件，我们刚刚讲到形成事件的话，哈，那我们是把那些玩来玩去的可能性呢做选择。很多的选择当中，我们选一个我们要的，比如说婚姻失败，那在梦中你可能会选一个说我婚姻成功是什么感觉，那婚姻不成功又不失败有什么感觉，在很多的可能性当中你选一个你所要的，结果在醒时生活当中呢就变成你所选的事件了，这是第三了。那第四的话，蔡司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梦中，梦中是心灵的布告栏，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广播电台。你在梦中呢，你把你所需要的东西呢广播出去，去说行，赶快有人来打我一下，赶快有人踢我一脚，赶快我发生什么事情，那就自然而然的，因为它是能量嘛，所以自然有人会来应征，所以是一个布告栏，是一个广播中心。好，我有某种心态，我有某种想法，我有某种情绪，看谁愿意应征来配合我演出这样子。好，所以梦中的话，它既有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四个特质啊。那他在今天的这个课程当中，他另外在提到说，梦中还有其他的特质，好，怎么样在谈这些比较更深入的部分呢？好，好，他在提到说哈，每一件事情的诞生，你碰到可能一些意外啦，看到碰到你喜欢的事或不喜欢的事，这些事情的诞生，它的感知的背后呢，它有一个神秘的心理活动。我们刚刚讲过的，它事实上是早就在酝酿，早就在发生了。那以这个想法来看的话啦，好，像比如说你今天生病了，它不是无缘无故生病的，是早就在梦中酝酿了，而且应征了，然后有病毒来回应你的应征，然后你就生病了，或者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家庭变故，其实这个家庭变故在发生之前你早就在酝酿了，你也不能去否认说其实这件事情除了对方对不起你之外，你也愿意让他对不起，这赛斯的很基本的一个理论，因为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嘛。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在婚姻当中，如果你的伴侣背叛你，表面上看起来的话，感觉上是说突然间他碰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异性，所以呢他被这个异性勾引了，他走了，所以他背叛了你，对吗？事实上以心理的本质来讲的话，是说呢你把他推出去，你也 OK， 你也同意，那他在他的同意的范围，你在你同意的范围，任何的事件是大家都同意的，好，大家都同意，但这个我们基本上以现实的这个世界的自己来讲的话，是蛮难接受的啦。可是你看到，如果你愿意去了解心灵的本质，就像说的，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梦中有一个叫做布告栏的作用嘛，这是上一章提的嘛，那如果布告栏作用是真的话，那么比如说一个。你亲密的伴侣突然间背叛你了，或是很要好的朋友突然间发生什么事情不理你了，或是再也不怎么样了，这些事情发生其实不是他要这样做而已，是你也同意他这样做。那假如你能够真的深入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恨就没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先生在一夜之间突然间中风死掉了， 另外一个什么要去应征中兴大学的那个商学院的院长。那一天我们就是要聚餐，就什么时间到了他没有来，就他是前一天晚上呢，他坐在电脑旁边，然后就这样死掉了，没有人知道。他太太看他好像在看电脑，就过去一看，他已经过世了。那对这个太太来讲，他会觉得说，我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因为他跟他现在的感情还不错嘛。但是如果说以很残酷也好了，很残酷或很心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如果这个是一种心灵的布告栏的话，是你自己同意的耶，就你同意你先生这样做，那你现在要这样做，那你也同意，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你会把整个力量放在自己身上。这样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是说根据赛斯的说法啦。
是你怎么去解读去 reach 到你是同意的那意识？
对，那就是要看你潜意识的，就是你的那个有意识的心智，它在往它在下面它有提到你怎样慢慢去觉察。那因为你慢慢如果去觉察的话，因为梦它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那个四象之外，它还有一个功能，比如说它在事前呢，他会不断的警告你啦。
是啊，
他
你会被告知，
你会被告知
比较可能性。对，但是你说你是同意的。
哎，对，因为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了解心灵的本质，它就是欢笑跟泪水之苦。如果说很无趣的生活跟生命的话，你的意识心是不会有兴趣的。就好像如果今天你在看电视节目的话，如果那个波林到不行的那种。那种肥皂剧哦，你大概不太会去看的。
不是说太平顺了。
对。
就人生无趣。
对，你看小说的话，你一定要看那种罗密欧朱丽叶啊，那种峰回路转啊，曲折离奇的那个，你会有兴趣。那一样的，假如你是这样讲，假如说这个人生的故事、人间的这个经验的话呢，你不会想要去当那个从小到大都有人把你照顾得好好的，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养鸡场的朋友养的鸡一样，反正就是吃，一直吃，吃到大，然后就被宰这样子，没有意思啊。你的故事就是早上起来吃饲料，然后到一个程度下蛋，这样就是没问题，就这样吃你啊，是吗？哈，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心灵，它本身就喜欢那种欢笑跟泪水之苦。他喜欢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的这个事件哈，所以你刚问的那个问题非常好，也就是说这样讲的话，梦是非常的重要啦，因为梦的重要呢是它主要的重要是在醒时相似跟相异的特色，相似的特色呢就是说你看你在梦中很像在白天的生活，甚至你都不知道你是在梦中嘛。那相应的特色呢是说你有很多的机会你有很多的机会，你婚姻你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跟好多不同的人结了婚，不同的状态那事业你可以上好多不同的公司，那你可以生了孩子，你也可以又是单身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这就是相应的地方。他说在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眼教必须要深层来考虑的问题，因为刚你讲的那个问题它其实就牵涉到什么创造力的本质跟能量的特性，你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事件而且你也同意呢？因为那是一个创造性的本质啊！你让你的婚姻突然间有一个360度的变化，那是一种能量的特性，创造性的本质，因为那个是无穷的可能性，你在无穷的可能性里头挑一个生计挑战的故事让你去经历。他说没有这些的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如果说没有梦中的这些选择，没有这些曲折离奇的故事的话，根本没有行动，你干嘛活着？活着要做什么？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呢也就是说这样讲啊，如果没有电的话你根本就 什么灯光啊什么东西都不会动嘛。那什么是电能呢？电能就是他对某些事情他有创造力，他想要创造，那要创造一定要创造困难嘛，一定要有困难才能创造吧，好，一定要突破困难吧，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说到十个内在宇宙定律，我们说的是创造性嘛，好，价值完成创造性。所以呢他提到这个创造，他就提到说呢，其实像梦境的话呢，它能够提供很多的一种无时空的创造的材料，然后在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去显你所要的。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心灵就是一种纯粹能量，在一种特殊形式的一种显现。心灵是纯粹能量在特殊形式的一种显现。嗯，做梦就是一种模式的显现了，白天的生活也是一种心灵在一种形式上的显现嘛。当男当女，啊，当有钱人当穷人，这都是不同的形式的显现嘛。那可是你永远是你自己啊，那只不过是一个形式的显现，而且形式的显现基本上时间还蛮短的，啊，简单的开玩笑就是，好像你从玩具店买了一只玩具熊回来，放一个电池进去，对吗？那电池用完了，这个玩具熊就不会动了嘛。一样的情况，你找一个角色，那么这个心灵给予什么？给予能量，然后这个能量之后呢，它会经历生老病死这个过程，那是一种显现的哈。所以在我们所熟悉的架构之外，考虑心灵的经验是很困难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没有物质实相的生活的话，你要讨论心灵，因为你没有实际可以讨论的东西啊。当个灵体的话，你不需要吃饭，不需要恋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讨论的。所以你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定义数理啊的精确性，但是问题是，定义数理本身它就是一种信息，定义本身就已经带来信息的嘛。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嘛，我们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不是已经界定了那个概念的一个资讯在内了？好，比如说我们在讲灵魂，那对灵魂来讲的话，你会认为说，哦，那就是我来之前的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叫灵魂，是这样子嘛？好，所以我们提到说，但是心灵是一种能量的完形的一个聚集物，心灵就是能量完形的聚集物了。那你要了解到这个心灵到底是什么的话，因为我们这本书是心灵的本质嘛，心灵的本质就是能量的一种聚集物嘛。如果你要了解到什么是心灵的本质的话，那么你必须要讨论什么是纯粹能量。所以有这种改变模式形成的倾向，总是以显现，用显现来表示这个模式形成的倾向啊。也就是说，谈到心灵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谈一件事情，那么心灵必须要有个人性嘛，用个人性来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东西嘛。简单的讲，就是意识单位不是要推出一个叫做这个电磁能量吗？电磁能量我们叫它是存有好了，这个存有本身它去带着念头嘛，带着特别性、个人性嘛。这个个人性它一定要表达，它才能存在啊。对啊，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今天都没有表达，你根本悬在半空中，你是个灵体，你没有在投胎，那这灵体本身就是它就没有特别的一种显现出来啊。好，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叫做显现出来了。它用一个英文字哈。这英文字常常被使用在这个新时代的这个课程当中啊，所以它会变成显现出来，变成一种伪装啊，它变成一种伪装形式。比如说我当一个男人，这个男人这个身份跟这个架构是我心灵所出来的伪装嘛，对不对？我带着男人的身体，那这个男人的身体是我心灵的伪装，我未必一定是男人啊，我有可能当过女人啊，就像赛斯他曾经当过女人啊，鲁伯当过很多次的男人啊，那个身份是不是他的在 物质世界的一种伪装。然后他继续在谈心灵可以形成很多的维力，心灵可以形成维力，什么叫维力 ？CU 单位嘛 ，CU 单位就是意识单位，意识单位就是维力。不管维力的存在与否，他仍然是他自己，心灵永远是他自己。那讲这个都蛮抽象的啦，蛮抽象，我只能跟你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用量子理论去想，每一颗量子。它存在所有的地方，所以没有空间问题。那它存在所有的时间，所以没有时间问题。那既然存在所有的时间跟空间里头，然后它本身每个维力之间，它都会互相的来映照改写。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每个维力所产生出来的经验，或所伪装出来的这个人格特质的话，它即使是给前体所使用的。就像我们全身的细胞有很多不同的微粒嘛，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今天有那个荆棘哈，那看到这个荆棘，我在流口水的话，是我的头脑让我的口水流嘛？可是我的全身的细胞的每一颗是不是都在享受这个荆棘很好吃？你知道吗？所以它每个微粒都接受到荆棘很好吃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不是我自己的头脑而已，那这个维力永远是他自己，这个意思是说你永远是你自己啦。简单的讲，就是你永远是你自己啦。你还没投胎之前，你有我们说，父母生你之前，到底你是什么？就是你来投胎之前就是你自己啊，根本就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嘛，因为。它没有时空啊，没有时间性啊。那以佛教的这个术语来讲的话，他用一句话，专门用一句话来解释啊，就是说，业烦恼灰时，入空系入昧。今天的 email 上有了，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因为国语又不太标准。但是我今天的 email 上，一开始我就用这句话来起头的哈，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所谓的感受嘛，业嘛哈，或者是说很多的烦恼，很多带来的一些情绪状态呢，它并不实在了啊，它一点都不实在。入空系入昧，入空的话就是说，当你放掉了身体，你在梦境里头，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这种。物质取向的话，那么一切都是戏论了，是演戏啊，它是一出戏这样子。那庄子里还有一句话，他是说生死无有始，亦复无有终啊。生死这个东西要无始又无终啊，也就是说，其实你永远只是你心灵这个东西，它只是伪装实相，它永远只是你。那么你。灌入了一个模式，灌入这个模式以后，你以为你就是那个模式，那你用你的模式来体验你的情感状态，这是赛斯一直希望我们能理解的部分啦。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假如你的存在是来自心灵，而心灵是维力，是这个意识单位的话，那么以最基本的方式来说呢，能量是不可能被分割的。能量你可以看看很多很多的例子，可是它是不可能被分割的。你身上的每一颗细胞所载记的这个你个人的资讯是都一样的。那以现在的科学来讲，那个叫做前向理论吧，前向摄影。好，前向摄影是说你把一张照片撕成千千万万的片段，而每个片段它所载记的图片是一模一样的。有没有像我们现在的细胞，你身体的每一颗细胞，不管你是已经凋谢下来的这个细胞，还是说正在长的细胞，它都一样都载记着你全身的所有的资讯嘛。这叫前向啊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永远是我们自己，而且我们是不受限制的。因为你是来自心灵嘛，心灵是一体的，是不可分的。是前向的，所以你怎么有可能会受限制？ 你有独特性，但是你不受限制。许先生有意见吗？
没有
意见。OK。
那个又跳太远，没有。刚才要我，因为上次你讲到一个那个武功大师那个事情，没有看了一句话，就说滴水映月。
滴水很美，
比较有点群像摄影的那个。
对对对。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是来自意识单位嘛，那意识单位不可分割，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自己是不受限制的。好，我们是不受限制的，不管你今天用什么形象，我们自己是没有限制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发展你自己，都没有受到限制。你没有受到限制，你就没有界限，就没有分割。所以你一手创造你自己的世界，你的世界是你一手创造出来的，因为你没有受到限制。而且你也永远不会被毁灭，这个好像是在梦进化价值啊，梦进化与价值完成这本书有提到了啊。
人口一直的增加，
人口一直增加，对啊，但是你可以无限的演化意识，像星座一样，像星影一样，不断的把一些思想不断的创造出来，可是它仍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它都相连的。以基督教的术语来讲，叫做神与你同在。神与每一个人同在，你不管怎么样的方式活，你连着拔不开的，连着神，你的心灵是连着神。我们说神是一切万有了，你是相连的。也就是说，你的背后呢，你带的是这个世界的整体事，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他在讲说这种词汇是很难理解啦，因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你怎么去理解说我们每个人是合在一起的？你是你，我是我，你的钱不会给我用啊，对不对？哎呀，但是能量不可能有部分，因为它不是一个存有。我们讲能量是意识单位嘛，那意识单位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没有办法混。就是量子理论的这个道理。但是存有又是什么呢？存有，我们说存有就是有质量而没有重量，我们说是我们的内我，存有你可以说是你的内我，你内在的自己。那内在的自己从什么东西形成的？从一单位形成的，从电磁能量单位形成的。你的内在自己是由一单位形成的，是由意识推出来的波。那讲比较简单的一种说法好了啦，假如你说我的电脑硬碟，它是叫做意识单位好了，那里面不是有很多的资讯吗？那些资讯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磁性状态，那些磁性状态，那个磁波的状态，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你的内在自己、内我，或高我，或者是存有，你可以用不同的名词，但它讲的是同样一个东西。存有从哪里来？从念来的。你的内在自己从哪里来？从念来的，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从念头来的。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那一个念头是一个经验嘛，一个价值完成，一个创造。然后每个念头，它在没有肉体的情况之下，它是个细论，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你可以累积很多的念头，但是并没有善恶，并没有高下。老子讲到说，所有东西是奇寒万象啊，善恶之间，善与恶之间，它是奇寒万象，它都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件事情的两面，这样子哈，越讲越玄。
一体两面，
一体的两面，对、okay、那他提到说，我们讲到说，因为这一章他提到纯能量嘛，纯能量本身呢，它就算是纯能量的最小的单位呢，它仍然包含着形成所有可能性变种的一种推动力，就是我们说的前向嘛，也就是说，以纯能量的角度来看，这样好，你的电脑的这个硬碟的这个硬碟来讲的话，它可以载具所有的可能性嘛，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写在这电脑上嘛，所以意识单位它的基本特质就是满满的可能性， 身为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他可能会变成很有智慧的，也可能变成很没有智慧的，所有的可能性都有了、哦、那叫做 ideal man 或 ideal house、哦、理想中的人，理想中的果。那在理想中的果的话呢，他就可以演化出所有跟这个理想中果有关的事件、哦、所以他是可以成能量来讲的话，他可以推出所有的可能性，满满的可能性、哦、那我们谈到心灵的语言就是满满可能性的语言了。因此纯能量的最小单位在你们来讲是没有重量、啊、但在其内包含质量，这就是谈的就是灵魂嘛。我们的灵魂没有重量嘛，人一口气走的话听说少了多少盎司，对不对？但是又有人说那个所谓的盎司其实只是他体内所存有的那个气体的重量而已。所以你看一个人活的跟死的，你只能看什么？看心电图，那坡有没有在跑嘛？对不对？坡没有在跑，直了那就走了嘛。我根本就没有坡了嘛。好、哦，可是这个人走了或没有走了哈、哦，你一般只是看他有没有呼吸啊，对不对？他有没有在呼吸？可是对这个人来讲的话，他重量没有消失啊，不会说死的人就变得很轻吧？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也蛮好的，棺材可以卖少一点嘛，500磅的，就会死了变100磅，不会啦，哦、因为意识单位它是有重有质量没有重量哦，纯能量的最小单位是有重量没有质量啊，没有重量有质量啊、哦，所以它在本质内呢，这两句话呢，它提到说创造所有各形式物质的倾向。创造所有可能的宇宙的原动力，讲穿的就是创造嘛。好，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啊，所以他创造各种形式啊。他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所以人的特质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所以他会创造所有的物质倾向跟创造所有的原动力。那以这种说法呢，我们无法去思考这个能量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什么神，没有办法去思考一切万有、哦、那除非把这些本质带到最前线来，因为纯能量就是神啊，就是心物单位啊、哦、或者说叫做生命的老祖宗。我记得不在赛斯的临界信息他有提到吧，他说我们的三川大地，我们日月星宿是神在出神状态下留下来的神圣遗留物了，是在出神的，他没有来了，他出神状态来的。那每个人一出生的话，是把这个遗留物直接的放在你的意识里面，直接再继续建构下去。所以你每个人在建构你自己的世界，他每个人建构的方式不一样。哦，喂。昨天前天吧也提过啊、哦、比如说这个人他告诉你说啊我看到鬼，问题是你看到鬼我没有看到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每个人见过不同，他对物质的见过是不同的，他对事情的那个接受感知是不同的，那你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也不一样啊，你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你一定有很多的一种独特性偏好性嘛。所以他说我可以精确的说呢，纯量本身是无时无刻都是有意识的、嗯、当然嘛，不然叫意识单位、啊、火车站长他不在火车做事情，火车站做事而且干嘛叫火车站长？所以既然他是意识单位，那他当然随时随地都是有意识的嘛，对吗？啊、他说这个多少有点难形容了，纯、哦、能量及任何部分都有朝向个人化的创造的倾向。纯能量就是要创造嘛，我们刚刚讲过了嘛，讲那两句、哦、那两句就是说所有的能量的部分呢，就是创造各种形式的物质倾向跟创造所有 宇宙的原动力嘛，所以能量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力啊。所以它既然有创造力，它一定要个人性、个人化，它才能有创造力的倾向嘛，对不对？一定要创造一个美女出来，哦，创造一个俊男出来，那美女跟俊男去产生爱情故事，那美女跟俊男不是都是心理能量所造成的吗？哦，所以它一定要有个人性，所以任一部分。之内呢，所有个人化的有意识的生命，其实是被暗示、被创造跟被扶持。你的出生，你是被你的内在自己创造的；你的人生的过程，你是被扶持的；你带着什么样的信念，走什么样的路，基本上你是被暗示的。你多少被你的内在自己催眠的啦？简单的讲，催眠是什么？相信某件事情是真的，那叫催眠嘛。你不觉得自己会飞吗？对不对？啊，因为你被催眠，你不能飞。怎么样？
看
嘛，
你就掉下去了。
你在做梦的时候，都一般都是可以飞
的。
对，做梦你那时候。天上乱飞，笨鸟乱飞。
不知道的时候掉下来，不
知道掉下来。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题材是真的很抽象。其实我讲起来，我都觉得说
满头大汗
。
像什么哲学？
很哲学。但是你也不要懂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只要懂这一句话就好了。这句话就是说，你是被你来的时候你是被暗示的，你一点都没有孤单呐、啊，是只是有人暗示你。你看哦，如果有人催眠，像我们这边高中的学生啊，高中毕业生啊，毕业常常会喜欢请那种催眠师过来表演啊。哦，我知道我的亲戚就曾经请过嘛。那找一个5000块钱美金，找一个催眠师过来，一大堆同学啊。他催眠你是什么角色，那个人就变成那个角色。这代表了什么意义？我们去想这个事情啊，哈，把你催眠是跳舞专家，你就是跳舞专家嘛、哦？把你催眠成大力士，你就大力士；把你催眠是个歌手，你就唱很好的歌。奇怪的，那你如果你的本质上没有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会出现？所以在你的人格的背后，其实它就具有满满的可能性嘛。你什么都可以做到，你两只手可以拿500公斤、哦、假如你被催眠的话，你是被催眠成可以拿500公斤，你就拿了。500公斤，那很多动物碰到困难的话，哈，它会把自己催眠成雄性的，比较有力量的，然后过去以后再把自己催眠回来原来的样子。啊，你没有听过说发生火灾，什么一个女人抱起一个冰箱就往外跑，就后来火灾完了以后叫她抱回去，怎么搬都搬不动，动都动不了了，然后她自己就想奇怪，我怎么有办法这样做？这个也好，是告诉我们的心灵本质啊，能量本质就是满满的可能性。你不要被你自己现在这种状态，困惑了，因为你的底层里面哈、哦，什么样的知识跟智慧，什么样的能力，基本上你都有了，你只是被催眠、被暗示。啊，你只要我觉得说，像这一章，你只要懂这一句话，就已经蛮不错了。就是说，能量本身呢。它会有个人化的有意识的生命，已经被暗示、创造跟被扶持了。我们觉得自己，我刚刚台上说自己蛮没有动力的哈，那个也是一种催眠作用。啊，这个善师对这些事情的说法哈是非常广泛的啦。啊，比如说他跟我说，你的健康是被催眠的，那你的生命也是被催眠的。哦，那你可以催眠生病，但是你也可以催眠健康。那你去看医生呢，是透过医生，你相信医生，所以相信也是一种催眠嘛，然后病好起来的，不是那个医生对你有用，或不是哪种药物对你有用，而是你相信本身就是一种催眠嘛。啊，信心本身是一种催眠。那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上不是具有所有人格的特质的话， 如果你的身上没有具有满满的可能性的话，你怎么有可能被暗示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一架钢琴有所有的键盘，你怎么在钢琴键盘上去弹那个音符出来？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是有的，所有任何一首歌都有可能被弹奏，但是问题是你选那一首歌，那个变成个人性。那既然是个人性的话，你看他是不是有个人性的一种创造倾向吗？他如果要弹一首歌，难道键盘乱按吗？不会吧，你会在键盘上按照你的个人性，个人想要表达的那个情感去按出一首歌出来吧，对吗？
我们应该把自己当成是一架钢琴，
是
每天拿一个不同的音符出来，
对，
弹这首，
对，
今天就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刚帮你讲的蛮好的，有的时候当你觉得我在这个角色上你觉得很苦的话，换个角色，因为你不一定要是那一首歌啊，你弹另外一首不行吗？哦，我常常在开玩笑，你回去跟你老公讲，哎，今天你当老婆，我当老公，你做的事我都照做，啊，但是我做的事你要照做，哎，你今天你煮饭，你换一个玩一玩，你说我们玩吗？对不对？但你觉得你在公司上班啊，或者在团体里面，那人家碰到一个客人要来，这个客人是个男生。那你就带着柔性的方式去跟他接触嘛，你把自己先催眠自己是个女生嘛，好，然后用比较柔的方式，好，去处理你眼前的困难嘛，对不对？那回来再把自己催眠成又是个大男人嘛，你角色可以换啊。哎，我说真的，我在赛斯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哈，我真的回忆学到的，对我自己帮助最大的就是，我认为我的焦点是可以变的。也就是说我对我自己的认知是可以变的，我可以很强悍，但是我也可以很柔和，那我可以换这种态度，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态度，对啊，碰到你老公你也可以说，老公啊，疼我啦，爱我啦，我很需要你的疼啦，那也可以回过头来说，哎，看现在今天你听我的啊，换个角度嘛，啊，换个角度可以玩一玩。
他不一定跟你搭档。哎，
他不跟你搭档，你说我们来玩一玩吗？
他不一定跟你玩。
还是你跟他玩？
天赐号。
那这个东西好啊，还是看个人了啊，你可以去创造了。这就是活用赛斯给我们的东西啊！哦，赛斯告诉我们说，纯能量就是有个人化的倾向嘛。一架钢琴之所以会弹出歌曲，你看我这个国语真的是弹出歌曲啊，它其实就是一种个人性倾向嘛，对吗？你之所以怎么活，是不是来自于一种个人性的倾向？那了解我的意思吗？啊，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你是被扶持、被创造跟被暗示的啦。啊，那下面那个句话，也就是我刚提到的哈。纯能量是不可能被毁灭的，所以你也不会被毁灭嘛。我们很怕说我们死了就没有了嘛。好，但事实上，你看时间如果是同时的话，甚至是都随时在转世的话，你也大有可能被毁灭。一旦一个意识形式那个缝被形成了哈，它是永远不会被毁灭的。那既然你不会被毁灭，你到底在怕什么？你不用怕死，因为死你还是活着。好，那死如果怕，到底还怕什么？
是，只是大部分的人我在想
是，那种
大部分的人是因为舍不得离开，
就是舍不得，但是你不能老是看那个电视啊，换有时候换全部看了，那有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人生如果是个戏剧的话，我们现在看我们这个电视啊，那有时候换个角度换个节目看一看呢，对啊，哦，所以呢他是告诉你说纯能量在每一刻同时被创造，而且在每一刻同时被创造的话，就没有时间性。他告诉你可以改过去的事情嘛，因为时间同时性嘛。可不可以改未来？未来还没到啊，可以改。可不可以改现在？当然可以嘛。啊，有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改？都可以改啊。啊，你不能改的话，就没有品质深度嘛。第十个内在宇宙定律：品质深度。你每次去看，每次改，不要那种茫然的表情吗？
可不可以再更实际一点？具体的改， 对，
具体，
因为改这个动作其实应该对我们讲是比较实际的动作。
OK， 比较实际的动作哈，比如说我基本上我在看我自己，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价值并没有是十分看好。那不十分看好的原因是因为我想
对
过去的过去的自己
啊，过
去的自己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我们家里面有大概六个孩子嘛，那我们的家族呢大概二十几个人，我妈妈要煮饭要煮给二十几个人吃，那我们家并没有太多地位，因为我爸爸只是个公务人员嘛，所以我对自己的看法呢，我总会觉得说自己是一群当中的一个小萝卜头，而且我又不是老大，所以我对自己的看法因为不够有价值，所以我的人格特质当中有常常喜欢去讨好别人，看别人怎么想这样的一个特质嘛，好，然后我如果说我现在我回头去看的话，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想法去看，说其实我之所以到这个家庭，我可能就是想要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那个东西基本上是有暗示的。我慢慢了解到，其实我本身一直都是蛮优秀的。
对，但是你已经改过了想法。
对，我就到前面去看看了以后，我会有一种新的想法，说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坏。
问题是有人越看越糟怎么
办？一般来讲不会啦。
怎么样才能够看？
我告诉你一般我们在梦中大部分都是在疏解这种
梦中。可是你现在讲的是梦中吗？
不是梦中，我是说梦中，因为没有时间性，很容易做。但是你因为在实境的话你不是在梦中嘛，所以不容易做。
所以我就一直
对。那现在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把焦点开始变成可以变的、可以解构的自己，好，当我变成一个可以解构的自己的话，我就可以先回头看我以前是怎样。然后我就可以用那种方式再改掉了，
就只是叫想法吗？
只是想法而已。因为这样讲好了，当你的想法改掉以后你当时的感知情绪是不是变掉了？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讲我随便讲个例子啦，比如说有一个男生那他很爱一个女人，那爱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也说他很爱他，那可是呢，没有多久之后，这个女人竟然交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了，她很受伤。好了，那现在她学了赛斯书以后，知道说哦，原来当时除了对方想要去找男朋友以外，其实她心中可能有某些推力，她自己也是同意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写的这个论点来讲的话，然后她从头会回去看以前那个事件，然后她就释然了。哦，原来当时。如果没有这么一推，我可能走不到某些部分，可能我根本就不会想要去练赛斯啦，或者说或者说你会恨这个人，或者恨这件事情。还是你现在是释然的，你知道原来我现在学了一个东西，叫做事情的发生其实是对方所做的以外，自己是同意的。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吧。好，那你用这个观点再去回去看那件事情，你会发现你释然。你释然了以后，你的主观感受被变掉了，你不再觉得你是一个没有价值而且被人家抛弃的人了。
可是很难觉得是自己不利的，所以要諮商啊。他就会
以能量的本质来讲，我们刚刚提问你稍微晚一点来哈，在梦中来讲的话，我们在梦中所做的一件事情，除了我们在可能性当中做选择之外，我们做一个东西叫做布告栏。不管就是我有某些心态，而这心态谁来应征我这个心态的对应者？那既然是你的心态被对应了，今天这样讲好了，我的朋友死了老公，那假如他当然伤心啊，他痛不欲生啊，甚至几年他可能都回不到原来的那个自信跟活力啊。可是当有一天他了解到说哦，原来是他自己同意的。因为如果不同意他，以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这个角度来看，这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吗？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所以如果你的伴侣离你而去，死掉了，那 如果是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的话，你不同意，他怎么可能会懂，会变成这种状态？
可是我只能创造我的，
全部都是你的，跟别人没有关，所以不是人家要走，是你要他走。
那他自己又怎么解释？我们发生什么事都是讲我们自己要这样。
那就回过头，因为你会骗自己啊。所以我哪有让他走？因为你要老公走的话，这个大逆不道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对社会没办法交代，所以你不会承认的。可是隐隐约约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对这个婚姻生活哈。你已经反抗很久了，可能你一辈子都是顺从，啊，那你一辈子都在别人的这个意见跟想法之下，你早就不愉快了，啊，至少我了解某些人，我所了解的世界当中，确实他是有这种特性的，啊，
就是说我没有能力回头看到那个潜意识，
你要的是讲要的是改变你现在的感知。因为感知本身没有时间性嘛，你的情感状态没有时间性嘛。我现在是伤心的，我现在是痛苦的，那个痛苦的本身并没有时间性啊。那痛苦可能是以前所造出来的痛苦没有错，或者是你对未来的担心所造的痛苦，那个也没有错。但是痛苦就是痛苦，而痛苦本身就像一个公布人，他会去招引跟痛苦有关的事件，让你去满足痛苦的感觉啊。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这句话是没有办法更改的，因为那个就是能量的特性，它是后面的推力。假如你没有办法去承认这句话的话，你的主权不在你自己身上。好，比如说我生病，我是被病魔缠身 ，no， 不是，你去找病魔来让你玩一玩。啊，你今天碰到什么悲惨的事情？是你找那个事情来满足你心中的感觉。
比较难过，但难更难一点，就是像你刚才讲你那个 case 那更难就是像我讲的说，如果你要 face 以前有一个很恐惧经验，那你要去回去面对那个恐惧，你根本不想要
的。是，所以在梦中你会面对。
哦，这样。对，只好留在梦中。
对，只有留在梦，因为在梦中里头哈，你这样讲，比如说，我有。大概在十年前吧，我以前读书有提过，不是被狗咬，我是梦见我死掉了，然后我在棺材里面，那奇怪，我会在棺材里面又可以看到外面，然后我那些孩子呢就继续往深山走啊，那我就想说，你们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才有时间呢、啊，你拜托不要再继续走好不好？随便啦，但近一点的任何地，因为我发现那个地方都是很空旷的嘛，哈，你知道美国地都大的很啊，多的是啊。你不要再走了嘛！你再走，你礼拜六、礼拜天不会来看我的，你知道吗？我在内心里面就传，对，然后醒过来，我想说，我是不是快要死掉了？不然我做这个梦干嘛？这第一个吧，哈。第二个，奇怪，为什么我这件，就说被放到荒野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恐惧的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显然的话呢，我会去面对一些我不敢去面对的问题。在梦中，你会面对你一些不敢面对的问题。你早就应该面对，但是你不敢面对。但是我们讲的梦是一个自发性的，所以你不得不会去面对你内心的情感的状态。你有意见都可以讲啊，因为这种东西这么抽象的哦，你如果再不谈实力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讨论了。我只能跟大家讲到说，当然这个是很残酷。但是我也慢慢把它应用到我身上，就是今天在我生命中发生很痛苦的事情，其实我是同意的，因为如果我不同意，它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好，你说我妈妈过世是我同意的吗？我要怎么去跟你们讲说我妈妈过世的时候，其实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在深层的在检讨我自己的话，我很知道。我妈妈她那个时候是蛮痛苦的，而且已经病魔缠身很久了嘛。好，那么其实我在某个很潜意识，我怎么样都不会让她走，可是我的潜意识里面，我却换了另外一个想法，也就是说，
你的兄弟姐妹也是希望她走啊，是这样才能形成这个
事，是没有错，因为意识啊，它基本上是圆满的。
怎么那么团结啊？
其实对我妈妈来没有，对我妈妈来讲是我妈妈发起的。对每个人来讲的话，你要死亡是你发起的，但是其他人只好默认同意这样子。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整个事情当中你是参与，你不是一个受害者，你也不是一个意外的人，你也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人，这样你主权才能在你自己身上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我的命运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我的身体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没有讨论到你的内心的世界，内心的心理状态，他说那个神秘的这个心理状态啊，好，你没有去讨论那一点的话，那你永远不会进步啊，而且永远是受害者，永远在恐惧里面了。因为，明天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明天早上起来，突然间左脚不能动了，可能吗？可能啊，对不对？很多人是突然间跑到医院，他说你是有什么什么癌症末期，是不是？你每天都可以听到周边的很多人有这样的说法。可是，如果你平常你也在练赛事，你也在觉察你自己，你会知道说，你心中如果没有那种恐慌啊，你今天如果心中没有那种无趣的感，那么你不会生病的啦。好，
那我的剧本又要开始了。
你要你不会，你会改，因为你来到这里以后，对啊，
你改不是的位置。
我们这么尊敬你，
铁定得改。
那么喜欢你，那要不大家都那么爱你？
不是
啊，
就是你那么可爱。according 你所讲的这种，就是说当你太无趣的时候，就开始就要这样子了。
但不是恐吓你啊，不是来恐吓你，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完全没有 sweet， 啊，就没有那种甜蜜的味道的话，你的身体会长期在一种没有办法消耗能量的状态啊，基本上有可能会形成类似像糖尿病这样的状，这样的病，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身体它不再接受甜的东西，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因为其实。尽量能够接触有趣的事情啦。
为什么特别是糖尿病？
不一定糖尿病，但是有很多病症都跟有关的。哦，有很多都跟这个你的那个，哦，因为你如果人生充满了无趣、充满了 boring 的话，它会很多方式来显示。那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讲。好，哦，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人是应该要 balance 啦，你不能够说我完全就追求所谓的心灵啊，然后。啊，高高在上的那种世界啊，那种玄之又玄的世界。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变成你的人生的创造，基本上就会变成比较缺乏力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今天给你的鼓励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让自己充满着喜悦、欢乐啊，充满着有色彩的衣服啊，接近火焰、接近阳光、接近亮丽的地方，然后接近像我们这么可爱的人群。你知道我意思吗？啊，不要太死板，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假如说火已经不是很旺的话，我们最主要是让火能够旺起来。旺起来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再做其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你有很旺的火，你要去属灵也 OK 啊。哦，可是如果火都快熄了，你属什么灵？就干脆不要灵好了。嗯。有意见吗？我继续是，继续赶路是。好了好了，啊，所以你们的物质宇宙的法则对这种活动是很少有证据的啦。比如说你不能被毁灭，那明明像佛经在讲成住坏空啊，那你们明明看到很多人死掉，怎么会说不会被毁灭呢？啊，但是他说呢，证据，因为那。我们这个层面的证据只给显示给你看哦，时间跟腐朽的外表。然后，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是我们自己吗？我们只是我们的心灵借着形式啊，哦，来展现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会毁灭的啦。那你自己的心理活动是你最接近的证据，虽然你并不是那么用它。我们的心理活动，我们不太会用它，认为说它是一个永远不朽的。怎么样？我跟你讲，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3岁的时候被你爸爸毒打，哦，我给你叔叔欺负了，你今天到了90岁哈，那个记忆都是鲜明的，所以你的心理活动 就算你今天死掉了，好，如果小朋友像我一个我的亲戚啦，30岁被强奸了，到现在他的心理他的婚姻状态都有问题啦，好，如果有一天他死掉了，他在这个中阴界，他对这件事情他还是觉得混沌不平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没有时间性，也就是说那种心理活动是比较接近我们说的不朽的这个证据。心理活动是不是接近不朽的证据？比如说你曾经爱一个人，然后呢这份爱情虽然到很久了，到很老了，他虽然没有再跟你在一起，可是那一份爱你说他下辈子你也还想跟他续前缘嘛，对不对？这个是不是一种不朽的证据？也就死了你还会记得啦，他没有时间性的啊，所以纯真那样并没有开始跟结束啊。就像我念那个中论那一段给大家听嘛，中论一开始就讲到这个能量是没有开始跟结束啊。所以心灵在你们心灵存在的每一点都会被新鲜的创造出来。我们以为我们是以过去来创造未来嘛，对不对？但是现在赛斯是告诉我们，在每一点你都可以重新，每一点都重新的创造出来。每一天出来是因为你刚好记起来以前曾经自己是什么角色嘛。可是如果你经常在旅行，有时候我常跑台湾回来，对不对？我醒过来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是在哪里，我是谁，或者是我现在到底是什么角色，我现在面临什么问题。这个如果在这种时差或者是长途飞行，你有这种感觉。但是假如平常的话，你醒过来你就醒过来，你今天要干嘛你都很知道啊，今天要不要上读书会，要不要上班都知道啊。那其实这一点蔡司只是告诉你说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啦，没有什么好懊恼的，所有的事情你不满意的可以重新再来，这一辈子没有办法重新再来也可以下辈子再来啊，或者是说不要到下辈子，我们可以梦中再来，把那个感觉改掉了啊，因为你感觉改掉了，其实每一刻你的感受改掉了，你的环境就改了嘛。啊，你恨一个人的话，基本上那个恨带来的问题啊，比你要不要恨他还更重要嘛，对不对？所以你本身感觉被改掉的话，你环境就会改掉啊，身体会好起来啊。所以心里的一个基本经验是在处理一种你不能直接感知的活动。什么东西叫做不能直接感知的活动？无限的可能性啊，没有发生的事情啊，你只能感知一件事情嘛，那你不能感知全部的事情啊。所以心里的基本经验是在处理你不能直接感知的活动啊，你能感知只是一个而已啊。好，然后那个存在却是你能感知事件的一个噪音。是啊，你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感知，所以你就感知一件啊，并且在梦中或醒时呢，发生在其中的一个媒介，你拿一件事情来体验就对了啦，所以你不能把一个事件来撕开来找它背后的实相是什么，你要找的是你心态是什么，你不是要看为什么发生这件事。我们来分析一下，假如当时没有去某个读书会，那我就不会认识某个人，我就不会跟他谈恋爱。不是，你就算没有到那边去，你也会在别的地方碰到某个形式的人。而这个人如果他欺负你，他容忍欺负你；如果他爱你，他容忍爱你。因为事件被撕开来，你要找后面那个实相，你是找不到的啦。没有电力在后面推着他嘛？而那个实相是什么？那个实相是跟事件连在一起的胶啦。也就是说你的心态会有事情来跟他回应嘛，对不对？那就像胶一样跟你连在一起啊，你自己的心理存在之内无形的纠缠着那个事件，你的某些心态某些想法无形的纠缠着那个事件，所以事件的发生是回应你的心态。简单的讲，你创造你的实相。简单的讲就是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就是念头嘛。念头造事相，造事件，不是事件来痛击你，不是，是你的念头去纠缠着它。好，不是病毒来害你，是你的念头纠缠着病毒来害你。 所以呢，他说呢，醒时跟梦中的事件之间呢是有明显的不同。哦，刚才属上在提嘛，哈、哦，所以醒时呢，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我们的恐惧，可是，在梦中你却处理你内在的恐惧跟焦虑，对吗？你不得不嘛，因为这个自发性的啊，哦，所以你有什么心理状态，你在梦中你会直接面对它啊。你可是我们却把明显把它分成两个，干干净净的分开，醒时醒时，梦中是梦中，没有醒时跟梦中都是你的情感状态，都是你的情感经验。那我们会觉得说，那你在讲梦中，那不是精神不正常吗？哦，那在你们的世界里面，我们传统跟实际的精神正常，哦，是依赖什么？依赖分别的能力。啊，这个到底正常，或到这到底不正常？你讲这句话到底是正常，还是两句话都不正常，对不对？啊，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啊，我昨天呢，我碰到了上帝，啊，你在想说这个人到底正常还不正常，对不对？啊，我看到王母娘娘，就想这俩大概去笑，这是用能力去分辨的嘛，哈。那可是呢，所谓的真实的事件呢，其实后来会被改掉了。你说梦到王母娘娘哈，啊，人家说你挺小，可是有一天如果大家都梦到王母娘娘，王母娘娘下来跟大家握握手哈，王母娘娘真的有这个人，然后真的这个世界真的有这样的一样神明的话，那这个就会被改掉。如果你再讲说你梦到王母娘娘，他说哦，王老我也知道，我昨天有梦到啊。他举个例子来讲，他说神奇一度走在陆地上，跟海天之际掀起战争。希腊神话有没有？哦，希腊神话不是很多什么宙斯啊，又生孩子啊，又怎么样啊，又什么艺术之神、爱神啊，什么东西哈、哦？那些神啊，走到陆地上，然后还打仗嘞、哦、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会认为这个蛮正常的，也不会认为说你就是精神不正常，连精神不正常都没有，是正常就对的啦。哦，因为那个时候的对这件事情的接受的架构呢。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如果你在跟我们讲说，哎，我做什么宙斯啊，什么东西的，让这里两个人脑袋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以历史来讲的话，世界它是有多变的本质，那不只反映一个提供文明历史，而且反映不断创造的心态。以前我们中国有说雷公雷母啊，打雷就是雷公跟雷母嘛，没有人会觉得你这样说不对啊。所以我小时候也蛮相信的、啊。哦，坏人，我今天不要做坏事。做坏事的话，我以前都要帮我阿姨提便当，然后要走大概十分钟的路。那常常有时候下雨天，以前我们依然喜欢下雨啊，一下雨就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做坏事？雷公会不会打我？啊、哦，小朋友都会相信这个事情啊。啊，你还有人会认为说你这样就不对啊？那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对事情认为是真的还假的哈、哦？是由哪里来的？由你理性的分辨来的嘛？是不是由你的分辨而来的？你认为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啊；你认为它是假的，它是假的啊。是由你的分辨而来的、啊。但是他是说呢，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所有的实质的经验的成分都在梦中啊。哦，在一个时间里面的所有经验的成分都会在梦中呈现出来。实际来讲的话，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人类接受梦的实相的某些部分为其所谓的真实事件。啊，按照赛斯书的说法，刘永生有提到说，其实耶稣被吊十字、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梦中事件，但是因为广泛为人所知，所以他就被当作是一个实质事件来使用。啊，当然我不能对基督徒这么说，不然我被打死。啊、我最近这个礼拜要带一个导读读书会，基督教的读书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导读、
啊。你读什么圣经啊？
不是什么圣餐。如果按照我的讲法，我可以讲得很好的、啊、但是，我在
很痛苦，
我在犹豫不决。哎呀，按照我的方式讲，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讲？哦，我如果按照我的说法，那简直精彩到不行了。
转移焦点。
对呀、啊。
在架构里。
而且我真的很适合当牧师的，哎，太可惜了。他说，在特殊化的事件当中形成现在的文明了哈。 那历史上来说呢，早期人类弄到飞机啊、火箭啊，哈，像是开玩笑，他说这个好像是一种自然的电视啊，你做梦就能梦到了这个火箭、飞机啊，啊，那比我们现在这个技术的版本你还要做得好，你技术的版本你至少还有个电视吧，至少还要有人眼啊收看，对不对？那做梦就可以梦到了哈，所以呢，而且他们的心象容许他们感知在临近区域或其他世界的部分的事件，意思是说你一般我们来看电视，我们没办法参与电视嘛，对不对？啊、哦，你没办法参与电视，可是做梦的时候呢，你去看到电这个飞机，又看到火箭，你可以走到旁边去摸摸那个火箭嘛，是不是？所以它可以感知临近的区域，或者是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做梦梦到飞机，可以看到飞机是什么啊？啊，你看电视，你没办法走进去电视里面啊。啊，他在讲是这个意思了哈。所以呢，不是只有按个钮就可以发生了，你要做梦才行啊。啊，但是电视是按个钮就有嘛？那做梦的话，你要做梦才有啊，对不对？梦到哪里，你还不一定，不是按照你自己能控制的嘛？因为它有自发性嘛，哈。所以心灵跟生物的机制哈，其实是在那里的。也就是说，做梦它本身就是一种生物的机制了。好，心里你要知道什么，它其实会带你到那边嘛，就像一个电视机一样啊。所以以这个说法来讲啊，对梦境的研究，比于你心灵实相的一个很重要的洞见。好，各位，我们一再强调说，你如果学赛斯清华的话，哈，不要忘了。分段睡眠，不要忘了分段睡眠。那为什么不要忘了分段睡眠呢？为什么要记梦呢？你不是一觉醒来不就好了吗？很简单嘛，对不对？其实分段睡眠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梦中去释放你的很多的压力，然后你会对梦的觉察会比较清楚一点。你一次做完的话，我们讲到梦很多层梦嘛。这个梦前状态跟梦后状态会比较接近实相。那梦前状态跟梦后状态常常是你不敢面对的事情的一种面对。那梦中的话，比如说你深层的梦，它就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了。你跑到更深的你的内在，啊，心灵的部分，或是所谓的意识本质的那个部分，架构三、架构四，那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去你完全不记得了。因为都是象征符号，你去那边玩，啊，玩了一大堆，但是你没有真的面对你要面对的事情啊，啊！但是如果你分段睡眠的话，你每一段都是浅浅的嘛，因为你梦不会说一次，你旅行也是要慢慢走嘛，啊，你做梦也是一样啊，你不会一次到太生气，哎，对，所以分段睡眠主要的意思是不要一次进太深啦，啊，好，我们说有七层梦、八层梦的话。你到架构三、架构四、架构五去那边干嘛？那架构一、架构二，尤其是架构二的东西弄清楚嘛。你今天什么问题？面对什么问题？有什么事件发生？那种觉察力、那种情绪的释放、荷尔蒙的补充啊，或者是说某些那种分泌的调整，那都是在梦中，疗愈也在梦中，身体的疗愈也在梦中。而且那个梦中不是在很深的梦，而是在蛮浅的梦。
不是，我只是担心说，如果你把它打断。你本来可以一觉到天亮，然后你可能就释放你自己的什么 whatever， 那个达到梦做梦的那个 function。
没有啊，他没有叫
你的身体，
他没有叫你说不要做梦啊，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要这样打断，而是说
分段睡眠就是打断他，
没有打断，因为你只是说睡的时间没有那么长而已，
哦，是这个意思。
Okay. 对，所以你有时候变成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睡觉如果睡了四五钟头，我们会觉得说哦失眠了吗？哦。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习惯。如果说你就是做四五个小时就饱的话，哈，你就不会贪睡，你知道吗？就像你吃饭一样啊，你如果吃一碗饭，你觉得说饱了，哈，以后你就越你我跟你讲，你每天少吃一口，两个月以后你就少吃一碗，对吗？啊，三个月以后你就可能少都没有吃了。不是，我的意思说，少吃一点，少吃一点的话，哈，你不会觉得太了不起，还是觉得满足嘛，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控制的话，我们可能一次吃太多啊。
等于
为有些人好像就是睡没有马上真的睡着，那就那算不算真的睡觉？
睡前状态就是在睡啊，连睡前状态，你在迷你糊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你的身体里面，对，也算睡了。
有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没有完全。
有的时候是恐惧造成的啦，大部分的情况哈，有时候会觉得更累，那个是因为你觉得你的信念造成，你的暗示造成，你就说我没有睡八个钟头，我应该会累，你已经接受，早就接受这样的信念了。但你现在接受另外一套信念是说，一个人，尤其是前一阵子《中国时报》有一个报道嘛，女人睡五个钟头是最长寿的。那如果五个钟头的话，说真的很快，一下子长一下，只要一破也没有睡哦，五个钟头是很容易的嘛。
觉得不够，
哎，你觉得不够？
不是有一个讲法说，你睡眠进到比较深层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是睡
着。对
啊，所以有这种说法了。但是基本上，你只要按照三四的理论的话，他是认为说，三四个钟头、四五个钟头，基本上都已经很深的啦。他只是说你不断的，就是说你有好几段，好几段，那是你因为是昏段的，所以你那个觉察力会比较强。对一些情绪的释放也会比较更有效一点了，哦，这个大家参考了，因为其实我也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啦，哦，但是昏段睡眠跟少量多餐基本上是蛮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修行的啦，等于是你要在学赛事心法的话，这算蛮基本的修行。你如果这都不做了，那然后你说你在练赛事。因为你根本就因为梦那么重要的，那你都没有去研究一下，然后也不去了解，哦，那当然这个就比较可惜一点了，哦，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哈，哦，下面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哦，他说，在梦境就好像在现在一样，所有的问题是同时的，像是模型那样。那各位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问题都是。像模型那样，意思是说呢，我今天到一个房间里面，我不是拿积木来堆积我自己的所要的玩具，而是我一进去，哦 ，Mickey Mouse， 我就抓了一只 Mickey Mouse， 哦，这个小微笑，那就是小微笑，它是模型，是整套的，是整套的。你要么就买一套，你不能说 Mickey Mouse 我只会买你的腿，那你不能他不卖，哦，这什么意思呢？是告诉你说你带着某种情绪，而这个某种情绪到那边是买整套的情绪的回应物了。你去买快乐，快乐的世界，买痛苦的世界，买悲惨的世界，买婚姻破裂的世界。是整套包装的
一个 package，
是一个整个模型的，不是卖你单独的，不是你这东找一个西找一个，不是他卖你整套的，哦，他水果卖一箱的啦，他没有卖你一个的啦，哦，所以呢，在其中人类选择形成他实质经验的实质事件，所以就卖你整个事件，哦，整个事件都卖你就对的啦，你要还是不要啦，哦，你要不要先生跟你离婚啦，哦，这是整套事件啦，哦，没有办法说是买一点点的，哦，所以到某个程度呢，对梦境的研究会给心灵实相的一些重要洞见，某个方向某个方式而言呢，你是预先包装好的，是用你的信念去提起你的幸福，或者是用你的信念去提起你的悲惨，它是整个包装预先包装好的 prepackaged 的，哦，所以你认知一种心理实相的包裹为你自己。好了，你买回来了那一套就是你的，啊，你就说哦，你看我买一套买了一套悲惨回来，你看我是个可怜的女人，哦，我是一个生病的女人，哦，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那个你会把那个包裹认为是你的吗？你买回来然后就把那个包裹认为是你，但是你不知道你是买回来的。你还可以买别的啊，再进去买啊，你只要建立某种信念就可以到那边提起不同的包裹，它是告诉你你以为的你自己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只是心理实相的包裹而已。那到底什么时候你开始进去你也不知道，因为基本上你总是以一种瞬间邮件的方式进入那个包裹，一下就进去了， 你有某些悲惨的心态，对，进去了，好，像 email 那样，瞬间就进去的邮件，然后你不知不觉当中就进在那个纯能量里面，纯能量是各种可能性都有，而且其一部分每一刻你都被新鲜的创造出来，那个包装那个包裹呢，你浸在其中，你忘记了它是一个可能性啊，那你就被新鲜的创造出那个包裹的样子出来了。所以因此你的原子跟混子的能量跟你物质宇宙的能量呢，在每个想象的顷刻重新被补充。他这里就提到这个状态有点像我们做梦的状态，各位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心灵被拉回进入他自身，进入一切万有，然后又出自于他自己，然后进入你的个人化。我们出生跟死亡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在自己出来，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世界，然后死亡会被拉回去嘛。那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你做梦一睡着，是不是你的心灵被拉回到他自身？你也在身体被拉回到心灵的自身了，然后会进入什么一切万有，所以各阶层的梦境你都不断的在进去啊，然后又进去出于他自己，出于他自己进入你的个人化，又回来变成你自己，啊、哦，那我们出生前就是纯能量来的啊，所以我们就回到我们自己啊。我们随时都会回去啊，在梦中你就回去了、啊，所以在活动的心理脉动里面呢、啊，是与你们世界的原子跟电子有关的。好，如果我们研究那个原子、电子、量子理论的话，我们的原子是各方面去绕的，又进去又出来，又进去又出来啊、哦，出来就形成某个东西，进去又形成某个东西。所以有人在讲说，我们的身体是一闪一射，像星星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原子在绕的时候，它就是一明一暗，一明一暗的。我们并不是很 solid 很结实的，而是散射之间造成我们的身体。那我们的每一课也都可以回去，所以有时候你听课，尤其听到这么抽象的课程的话，你有可能啪一下又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脑袋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哎，直接跑到那个自身进入一切万有，然后又回来自己，对吧？
恍神
啊。所以在梦中或睡觉里面呢，当你不那么直接的跟你的实质经验接触的时候，你就可以研究梦。意思说，那我们在白天我们要研究梦还蛮难的，可是我们在梦中就很容易研究梦嘛，因为你没有在你的物质世界里面，好，就说没有跟实际的事件做接触，你就可以研究梦。那打坐的时候，你也可以研究那个心理状态嘛，哈。所以这么像又这么不像你的醒时经验呢，对你的心灵可以了解更多了。简单的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说我们来自能量，而这个能量因为不可分割。所以我们跟我们的本体神一千万有是从来没有分开过，都连在一起的。好，我们跟我们的源头是连在一起的。那你只是瞬间逐渐进去一个包裹，然后形成你认为有包裹的自己了。啊，所以呢，他说梦境在梦境相连的某个层面，那就是心灵层面嘛。所有你生活中的可能事件都在那边存在着，哦，有健康的自己，有美丽的自己，有不健康的自己，有不美丽的自己，反正什么样的自己都在那边。那你要自己去选。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只能够进行一个时空的架构，哦，所以呢，我们会变成只能提起一小部分，哦，那梦就变成什么？变成你来选啊。你今天是皇帝，开始圈选我要什么样过什么样的日，一圈选，啊，一圈选那个部分就变成你实际的生活了。所以在这些存在的其他层面，也就是心灵呢，根本上醒时跟梦中世界是没有区别的。我刚讲过嘛，入空吸入昧嘛，啊，但是有肉体的自己是有区别的啊。你找到一个如意郎君。跟没有找到如意郎君，对心灵来讲没有太大差别。你身体健壮跟少了一只脚， 对心灵来讲没有太大差别啊。不富有跟不富有，哎，对心灵来讲没有太大差别，就像梦境一样嘛，等一下梦这个，等一下梦那个，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对肉体来讲，那差别很大，对吧？那既然差别那么大，你怎么可以不研究梦呢？你选择选好一点嘛，啊，你可以告诉你的心灵说，拍谁哦，哎，你不是这个可能所有的可能性都有吗？那，啊，你都体验过了嘛？那给我一个比较好的那一个哈，更好一点那一个啊！我对我肉体是有差，但是对你们心灵体验的都可以体验到啊。好，他说以一种方式创造性的组织你的经验，好，所以这样讲来讲的话哈，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心在组织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感觉去组织我们的经验。那这样来讲的话呢，你的意识心必须要负起那个责任啦，啊，不要开门以道，把一些不好的事件往自己身上推，把不幸福的婚姻往自己身上推，把悲惨的事往身上推，你可以选择不要啊，你可以选择啊，那你要负责任啊，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别人啊，因为你可以选啊，在梦中就在选啊，各位。实质的物质生活的状态是在梦中先显，然后再形成实质的物质事件。啊，不过呢，你们不接受为事实的那些事件也存在其他的组织里，然后呢，并非离开你的经验，而是变成那些不直接关乎你的事件的焦点。我举个例子来讲嘛，因为这些讲都蛮抽象的。
变潜意识是不是？
啊，
是变成潜意识。
对对对。举个例子来讲哈，我十岁的时候差一点被卡车撞死，因为我穿了一件那个叫做夹克，我们台湾话叫风衣啊，然后我穿了那件衣服，因为爸爸很喜欢买衣服，跟我一样，有点像酒家女啊，他爱买东西。
酒家女，
所以我妈妈对他的称呼叫做那是酒家女。
酒家女爱买东西，
对，爱买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酒家女爱买东西，反正他很爱，很爱买东西就对了。然后我就买了衣服给我，然后我对面有一个卖米的，他就叫我过去。结果我过去差一点给卡车撞死，啊，真的是有被捡进去，他是捡我的风衣进去，啊，所以我有没有差一点被撞死？有吗？啊，我会被撞死嘛，对不对？因为事件我选的是没有被撞死嘛。那我有没有被撞死的那个可能性？有啊，因为我的风衣被捡进去了。所以我有两种状态嘛，一种就是被撞死，一种是没被撞死，一种是可能撞了残废，有各种状态嘛，对不对？但是我的选择是我没有被撞死，安全过关，对不对？可是这个有没有变成我的梦魇？
有没有啊？
有啊，当然有啊！我过马路的时候，
回去改它。
有啊，所以我现在慢慢回去，我现在不怕它。我的意思是，它没有被撞死的那个部分。是不是不直接关乎你的事件的焦点，但是它变成你的某些潜在的经验，变成一种背景，没有发生嘛？所以每个可能都发生的这个东西，代表你的心灵的经验，可是你却有一种没有发生的状态啊。所以某个状态它变成经验的无形媒介，所以我没有发生，但是我有一个无形媒介在那边。你自己特殊化的活动是从中冒出来的，以后我又过马路，我就会特别小心嘛，对吗？所以他说，他们的本质暗含在你们生命的本质里面，而你们的生命是暗含在其他的架构里面。好，那这样来讲的话，心灵它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奇心，它要满足各种面向，所以梦是当做什么交织所有可能性的那个戏剧舞台就对的了。那在其中呢，梦的事件就像所有的方向跳出来，你在梦中就很多东西会跳出来，在梦中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面向嘛，哈、哦，所以一个梦的每一个面向呢，都有它的个人的意义，然后代表你个人的象征的版本，嗯，跟你回应的嘛，所以某一个回应的事件，却完全在一种不同的层面上发生还是不发生呢？啊、哦，那你把它编码，把每个都编一个码。那在编码的话呢，它完全在一种不同的数字系统里面代表它自己，连数字系统都不一样啊！什么叫数字系统？一二三四五是阿拉伯数字，是一种数字系统；甲乙丙丁是一种数字系统 ；A B C D 是一种数字系统。好、哦，它 意思是说它在不同的实相里面就对了啦，每一个面相都在不同的实相里面，表面的号码或者熟悉的号码，虽然往往会用在你们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范畴里面来解释梦，意思是说你今天要穿的每一件衣服啊都挂在那边了，你哪一件来穿啊，随便你点啊，你是这么样的一个被恩宠的生命，在你的丰富的生命舞台当中呢，你要选什么样的角色，所有的这个演员的这个服装都在那边任你点，你点哪个你就可以穿哪个衣服，就可以变扮哪个扮相。因为你们住在一个显然是实质的物质里面共享那个实相，也就是说不管你演什么，其实你都是大家在共享这个实相了哈。然后每个个人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渺小，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么渺小的个人，有一个眼较广大的心灵的，或者是心理的宇宙在包围着我们，在支持着我们，啊，不管我们心灵或心理的存留，我们都是他的一部分。我们回过头来讲，因为能量是不能分割的嘛，所以我们都是他的一部分呐。这句话。还是在一直在讨论一个事情吗？我们的个体基本上我们是被包围、被支持，有更广大的心灵的这个意识状态在包围着我们，在支持我们。而这些存有的无限的类别的无穷呢，你从最小的行动影响到他们的实相，反之亦然。你不要以为你很小小个子啊，你可以影响他们啊。大的也可以影响你，你也可以影响他，因为这些存有的类别是无穷的。蜜蜂那么小，它可以影响你，你全世界蜜蜂死光了，然后作物就不长了嘛，对不对？实质来说呢，到某个程度，在梦境里面，你更能够清楚感受到这种存有，就像星星一样的哈。那他说，心理的实相不能以尺寸或大小或更大或更小来比较，因为每个存在都是实质。灿烂香喷喷的，然后独特的个人化的这个强度呢，所以遮蔽其他的这一类的想法。这个是告诉你说，我们所谓的心理实相、心理状态，这样讲会不会太枯燥了？不会哈。比如说这样讲，你去救一只蚂蚁，好，那么救一只蚂蚁，这是一种心理实相嘛，对不对？它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它里面代表的是爱心。蚂蚁真的不需要你救啊，蚂蚁多的是啊，每天每一秒钟可能产生几百只蚂蚁出来啊，一只母蚂蚁。可是你救这一只蚂蚁跟蚂蚁无关，但是跟你的心理实相是有关，不能用尺寸，不能用大小来比较，而且很，如果说做生意买卖来讲，是很划得来啊。有的时候小的事情放一点爱心，就还蛮划得来的啊。所以你们如果有钱捐给赛事中心，这个也蛮划得来。这小小的一点钱，然后把你的爱心表达出来，对不对？不是我翘着爱钱啊，我们中心也是要维持嘛，对不对？啊，
推广赛事，
可以推广赛事，
非常多人，
我们要受益啊。
所以心理实相没有尺寸大小的问题啊。啊，如果你们把它捐出来啊，哈，那就对赛事。这个洛杉矶就会有贡献啊，每个存在的切实性，每个存在都切实的啊，是灿烂的啊，然后如此个人化的强度，然后把其他的遮蔽，意思说这样讲啊，如果我今天选了这个Starbucks 咖啡的话，我就不会去买咖啡币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东西就把另外一个掩住嘛，就是一个想法把另外一个想法会盖住，没有一个独特性啊。如果你生意的角度来看，叫做机会成本啦、啊。你在这边啊，体验这样的生活，在梦中你体验那样的生活，那你最后选了某个东西，那选了那个就不能选另外一个嘛，对不对？你选择在慈济做事，你就不能选择在别家公司上班啊，一样啊。你选择这个老公，你就不能嫁给别人啊，不然你就重婚啊。啊，但是就算重婚，你也是只能选两个啊。
三妻四妾。
啊，三妻四妾，那还是三妻四妾啊。啊、七个、哦、
你看你在哪个国家
OK 但是你一次也只能一个晚上跟一个啊
呀你怎么知道
哦、啊、这个这个不能放在这里面的 好，他说以你们来说呢，一颗星星的生命跟一朵花的生命，在尺度上，在持久性上、特性上是完全不同的啊、哦。所以每个都存在一个经验的切实性里面。一朵花它有一朵花的生命，它存在一个切实性里面嘛、啊。哦，终将使这些比较失其意义，意思是说不能比较了，你不要跟别人比啦。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啦。花有花的生命，草有草的生命，你有你的生命，别人有别人的，不用比啊，不用比，因为那个都是一种意识啊、哦，意识的形态，一种意识的一种外显成物质的一种方式，所以不用比啊、哦，那不用比就没有压力啦，不用比就没有压力啦。然后呢，他说呢，你以自己的意思跟既有如星星般的心理或者心理的意思相比是没有益处的，你干嘛去跟星星相比？好，不过呢，他说意识的心理是可动性的，容许一种不可言传的内在沟通，一种互相连锁的精神跟生物的语言经验间它直接变化，也就是说你可以变就对了啦，你要怎么变你都可以直接变，而且可以跟你的内在沟通。所以你们的梦发生在更大的心灵里面，在其他层面也是，就是更大心灵在这个层面的一个事件的转移。我们不是讲吗？我们一旦出生了，我们就被暗示了吗？哦，被守护了啦、啊。那被暗示的话，这个暗示从哪里来？是不是从更大的心灵来的？所以你的人格特质从哪里来的？是更大心灵在这个事件的一种转移啊。刚刚不是讲天命之谓性吗？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啊，你来不是带着一种独特性吗？那就是天命啊。啊，你只在这个天命里头，你就在修道啊。啊，你就走在这道路上，你就对别人最好的教导啊。修道之谓教，率性之谓道。你在你的本性里面就是在道上啊。哦，那因为它是来自更大的心灵的转移啊。那事件是不依赖时间的，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一分钟的梦可能20年，什么黄粱一梦，15分钟煮黄粱还没熟，它已经过一辈子了嘛，一辈子可能70-80年哈、哦。所以事件本身呢，它是不依赖时间的啦哈、哦。但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你们走，其实事件不依赖时间，在赛事很多地方都在讲，事件它是形成的，它不依赖时间，它反正就是要。要事件要变成完整就对了啦，所以另外一面来讲，我们必须要对事件那有时间性的版本，然后梦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架构。你在梦中就没有时间啦、啊，你可以体验所有的事件啦、啊，所以容许你解析无时间性的事件，因为事件没有时间性嘛，所以梦可以去解析事件嘛，然后适当的放在你自己的世界的范畴里，所以你在梦中解析它，喜欢它。喜欢他，然后把这个世界引来变你身上，那不是你同意的是什么？你发生那个变故，这个世界发生在你身上，不是你同意是什么？因为你在这个里头，你去解析它，然后呢，适当的放在你自己的世界的范畴里啊，好，所以相当的依赖你对未来事件的一个内在知识，也就是说，你对未来你有一个期待啊。我期待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现在才发生这个事件，让我变成那个期待啊。所以相当依赖未来的知，比如说像赛斯提到说，草这个种子一放下去，他就知道他将来是一颗玫瑰花，所以玫瑰花的未来呼叫这个种子往上啄吗？人从一个受精卵，哦，就有一个人的完整人格去呼叫他往上面去长。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矮，就刚好长成他所要的那个样子、啊、所以有一个未来的事件的知识，而这个事件的知识在引导着他往前走啊。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现在将会是不可能的、哦、将会是不可能的成就了。这很多东西是选一个就对的了、哦、所以梦常常在现在过去未来的一个合成，然后呢一个主要的事件变成一个焦点，然后集合起来未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围绕着你而被集合起来的。意思是说呢，你在梦中你把过去现在未来合成，然后选择你所要的，那这样有牵涉到一个东西嘛，叫自由意志嘛。所以未来不必是一定是注定的，是未来是一种可能性的未来，过去也是可能性的过去， 现在仍然是可能性的现在，你在这个当中呢，你其实是可以合成，合成变成你所要的人生事件这样子。好，那归纳一下好了啦，因为很抽象，那也蛮深的，但是我要这样讲，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一章他在说些什么的话，说真的，真的是节省你几十年的修行啦。他告诉你什么？告诉你量子理论啊，告诉你你的所有的一切万有，它是用能量，是个意识单位。那意识单位推出来你的所谓的内我或者是存有，它是一个这个能量电磁能量单位嘛。然后每个能量单位它是符合一个模型嘛，所以你有充沛的精力充沛的心灵，然后事件的诞生，事件之所以发生在你身上，那么那是你选的，在哪里选？大部分在梦中选。因为在梦中的话，你会透过公布栏去广播你的感觉，希望有人跟你同台演出。好，那你这样讲好的话，恐惧没有了，懊恼没有了，没有实现的愿望没有了，没有那种遗憾，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因为你喜欢这样过啊。那可不可以重来？永远可以从头来。所以，生命是。真的是充满着韧性的，你可以韧性的在你的自信里面充分的去展现自己啊，而且不用有任何害怕，不用有任何恐惧，因为生命是被恩宠的，神与你同在，阿门，阿弥陀佛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再来讨论问题哈。